啊，不问人要钱，这个生活来源从哪来的？啊，我们在银行开个户头，啊，这个户头随着我们的这个简介，啊，跟这个经书流通了，啊，那么许许多多各地的同修知道了，他们每个月从银行汇一点钱给我们，啊，随分随利了，啊，你汇个10块钱、20块钱都很好，啊，所以我们当地银行对我们很满意，知道我们的这个生活来源是来自全世界的。啊，各地都有，啊，连欧洲啊，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啊，西班牙都有。随分随利了，啊，不在多少啊，啊，寄给我们10块钱，不少啊。所以这个样子好，每个人心非常安呐。啊，你供不供养，我们都是一律平等待遇，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个人供养的，又不晓得。啊，银行里面每个月呢，只是把那个账单送给我们，啊，告诉我们这个月你们有多少收入。啊，从哪个地方来的银行知道，啊，我们并不晓得，啊，我们这个生活是怎么来的呀，啊？自己不晓得，啊，所以生活非常安定，啊，我们省吃俭用，啊，绝不浪费，维持稳定的生活，安心办道啊！啊，道场要化缘，常常要那个很苦啊！啊，你要应付信徒，要看信徒的脸色，你还办什么道呢？你还修什么行啊？啊，所以真正修行，万缘放下。啊，这个攀缘头一个要放下，啊，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真的实在说是，我们外缘断掉了，啊，没有供养断掉了，好事啊！我们大家，我们有个念佛堂啊，念佛求往生啊。宋朝迎客法师，啊，3天3夜。就成功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应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啊！万一哪一天没有供养，道粮缺乏了，我们集体在一块念佛求往生，决定往生我们有信心的，有把握啊！这样也是教化众生，给众生做个模范啊，念佛不是假的啊，是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我们求往生啊，那么这个通通是转变呢啊，真的是这个法儿，这个清凉大师注解得很好啊，法而随业转也啊，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跟齐聚因缘有什么两样呢啊，他老人家注解讲得好，因缘意在于因，意思 着重在因上，转变呢，意障于意，转变的意，这个意思非常明显，让你看出来它不一样，前后不相同，所以是在果上讲，在形式上讲，着重在这里。当然转变的因还是在居住在这个刹中的众生心行的善恶，这是真因。其次呢，有没有感得佛菩萨应化，在这个里头做纯善纯净的指导。如果这两种缘要是具足，肯定转染为净，转恶为善。转灾难为祥和那么由此可知，教化是转变的真因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了解。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一切刹土，帮助一切刹土当中的九法界众生，以这个为事业。如来家业，如来家的事业如是而已那我们今天加入如来家了，就要知道如来家的事业是什么，是自己好好修行的，在帮助别人，自心化他，如来家业。说得更明白一点呢，如来家业就是帮助众生做一个大转变，佛在经上常讲帮助众生呢，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槃这两句话说的是究竟圆满可以说是总的纲领，总的路线。佛弟子决定不能违背总的路线我们不违背，清楚明白了，阶段性的我们要了解，阶段性的这个里头就是通权大变阶段那是看这个阶段此时此处众生的行业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对症下药你一定要能够了解现前社会大众他得的是什么病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前大众把伦理舍掉了 把道德失掉了。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帮助他恢复伦理，帮助他恢复道德。啊，现在的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这是道德了。我们如何来教导道德仁义？啊，道是伦理啊。德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与天地鬼人之间，啊，最恰当的行为，这是德。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啊！中国八德还有一个说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个是德的纲目啊！我们要怎样教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九楼要建立一个万姓先祖纪念堂，教孝啊，啊，教敬祖先、爱祖先，啊，纪念祖先，光大祖先之德，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教啊，啊，这个是阶段性。啊，因为现在中国祠堂废除了，没有了。啊，祠堂是教孝的。啊，我们在此地建纪念堂，啊，先祖纪念堂。希望大家能够醒悟啊，觉悟啊。啊，孝顺父母，第一德了。啊，这个是德行的根本呐。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世界成就篇第九段，戒转变差别，长行第二句看起啊，然悟众生住故，世界海成然物界转变。
从这一句向下九句啊，这第二句到最后一句，这个九句，清凉大师都是解释啊，解释前面所讲的世界海无量成坏界转变啊，每一句呢说一桩事情啊，当然这个转变是无量无边的，佛在此地也只是举几个例子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听了佛的开导，能够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这首偈里面最重要的是遇到恶缘呢， 尽就变成染了。不但娑婆世界的六道众生，遍法界虚空界所有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虽然根性有利有钝，有善有恶，这个里面差距之复杂也是不可思议。世尊在经论里面常常感叹着说，娑婆世界的众生难度啊，同学们，地藏经都念得很熟啊，你看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阎浮提是专指我们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上众生确确实实的，我们常常感叹着讲啊，学好不容易啊，学坏呀、很容易啊，这个就是刚强难化的因由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在佛法里面讲呢，业障习气太重了，在这个大宇宙当中，业障习气重的众生，这是物以类聚嘛，人以群分嘛，自自然然就聚集到这个地方来了，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俱乐部一样，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绝不舍弃众生，所以还是应化到这个世间来帮助大家。但是这个世间众生不容易接受善言身教，对于接受圣教这桩事情，一代不如一代，菩萨教化众生一代比一代艰难，这个是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现象啊。我们亲身体验的印象更深刻更清楚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50年前呢，50年前我住在台湾，社会风气 还算相当的淳朴。大多数的人心地都善良，啊，还能够守信，不欺骗人呐，啊，这个时间不算长啊，50年之后的今天，人心变了，啊，变得很可怕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不信任，不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夫妻不信任，父子也互相不信任，兄弟互相不信任，朋友互相不信任，这还得了吗？啊，这个真正是经典里面写讲的作恶到极处了。这不是好现象啊，不是好预兆啊。从这个现象使我们想到东西方许多古老的预言，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会有灾难，啊，这个灾难就是20世纪的末期，21世纪的开端。我们现在正是遇到这个时候。啊，灾难有没有呢？我们要不要信这些古老的预言呢？啊，这些我们可以不必去理会它。我们看社会现象会不会有灾难，啊，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我们看看现在社会上一切大众造的是什么因，啊，因果决定是不会差错的。啊，像刚才所说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大概现在只有婴儿，哎，还相信他的父母。3、4岁之后啊，就不靠不住了，年龄越大了，这个信心就越衰退了。到了个15、6岁的时候，那个信心恐怕就没有了。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能够等闲视之啊，这是大事，不是小事啊。这个就是世间人常常所说的信心危机，啊，今天信心危机普遍到全世界，那我们就想到整个世界有灾难，不是某一个局部啊。伦常没有了，啊，伦常是维持人道的，啊，在设法界里头，人法界，伦常没有了，人道就没有了。 啊，那么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这么多人，那就是佛经上说的了，是人是非人呐、啊，啊，样子是个人的样子，他的心，他的行为，不是人的心，不是人的行为。啊，人的心是什么呢？是伦理的心。人的行为呢？是八德，是无常。啊，在佛法里面，是无界，是实相。人的行为呀、啊。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许许多人的行为，确确实实是佛在经上讲的啊，三恶道众生的行为啊，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恶缘太多了啊，恶缘的力量太大了，什么人能够不受染污，能够不受影响啊？真的只有甚深的定功、极大的善根福德之人啊，在这个染缸里面，他不会被污染啊！这样的人，一万人当中啊，一个都找不到啊！啊，十万人当中，百万人当中，也许能找到一个。啊，百万分之一了，太难，太难。啊，那是什么人呢？我们相信肯定是再来人，是救世主啊！啊，不是普通人呐、啊，他到这个世界来是来救苦救难的。哪有一个普通人不受染污之道理啊？所以今天家庭为什么破碎了？是谁造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说大众传播的媒体不能说没有责任呐、啊，他是社会的导师啊，啊，电影电视啊，歌舞啊，乃至到美术到艺术，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啊？它是怎样去教导社会大众？文艺啊，文学艺术是教化大众最好的工具啊。古时候，这个不管是中国外国啊，文艺的起源是从歌谣啊，原始的人 没有文字啊，有语言。啊，欢乐的时候表达自己的情意，用歌舞啊，啊，唱歌跳舞啊，这上古时代就有了啊，古时候这些歌舞都没有离开伦理道德，所以圣人赞美啊，在佛门里面，你看看我们这个经文，每一段长行经文之后就有偈颂，偈颂是可以唱的呀。啊，是可以舞蹈的呀。这个是艺术啊。佛随众顺众生的要欲啊，众生的爱好，众生的欲望，啊，佛教化众生啊，讲完之后编成歌词唱一遍给你听，让大家学习，容易记诵啊！啊，讲完之后不记得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啊，怎样帮助你记忆呢？用歌词最好，朗朗上口，哎，它有押韵。啊，所以这个佛的经典呢，是非常完美的教科书啊。啊，过去方东美先生非常赞叹啊，他说这是在其他这个文学里面看不到的啊，他这个编排的方法好啊，每一段教学后面都把这个教学的内容大意啊，用这个诗词歌赋写出来啊，世尊在这说出来啊，啊，便利大众学习啊。孔老夫子那个时代世风日下了，夫子常常感叹呐，跟三代比较就差得很远呐、啊。三代是夏商周啊，孔子那个时候是生在春秋的时代啊，春秋孟子就在战国了，社会就动乱了。讲安定和平跟从前比就相差很远很远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怀念三代啊，啊，周朝的初年啊，文武周公啊，那个时代孔老夫子常常挂在口头啊。那么现在我们又生在孔老夫子2500年之后啊，在历史上看的时候，这是 一代不如一代啊！啊，到我们现在这个年头，可以说是伦理道德完全丧失尽了，没有了。啊，今天讲什么伦理道德，你听不懂了。什么叫伦理啊？什么叫道德？道怎么讲法？德怎么讲法？都不知道了，你是怎么办？啊，所以眼前这个灾难，啊，新旧约里面讲世界末日，古兰经里面也讲世界末日，啊，我们细心观察，仔细想想，这个世界该不该有末日呢？应该啊，老天爷要给我们算总账了。佛菩萨大慈大悲，对我们这些愚昧无知啊，为什么造罪业呢？是没有智慧呀，愚痴才会造罪业啊，业障习气深重，不知道悔改啊，起心动念都是忤逆失误，现在真的是这个样子 啊造忤逆失误罪，佛在经教上告诉我们，果报都在阿鼻地狱啊，这个就是经上常讲的是人是非人啊，人的样子，他的心，他的行为，地狱啊，他走的路啊，这个十条道路啊，十道啊，啊，佛道、菩萨道啊，啊，天道啊，我们现在社会大众走什么道呢？走地狱道。很可悲，很可怕啊，他自己一点都不觉悟堕落到地狱道之后，后悔迟了，来不及了啊，我们学了佛之后这明白了，总算醒悟过来了自己造的罪业，自己一定要承受啊！遇到佛法，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可以转变的，我们转不了这个世间，转不了众生的业习，至少要转自己呀！啊，不能度他了，一定要自度啊！啊，这个就觉悟了。真的觉悟啊！今天自度的方法，除了印光法师教导我们的，我找不出第二条路。 早年我在求学的时代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一再的劝我以印光大师为师，啊，印光大师教人什么呢？十六个字：敦伦、敬分、贤学、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他老人家一生做出了典型，做出了模范跟我们看。啊，不仅仅是言教啊，身教啊，他做出来给我们看啊。我们要能看得出来啊，要能体会到啊。啊，在这个时代里头，你能把这十六个字做到了，你自度啊，就有把握了。啊，我不能度他，我先求自度。啊，我自己得度了，我还有余力。我去帮助别人，啊，自己没有得度，决定是以自度为主啊！啊，那个邓伦怎么说法呢？我们不能细讲，我们用最浅显。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啊，那个我常常教人呢，跟一切众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我今天早晨啊到协会来了一趟。啊，我看看我们的九楼跟十楼，我们少一个会客室。啊，以后如果应酬多了，客人来了，还是没地方坐。啊，这是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想到。啊，我对于这个事情一向不注重的，啊，这很多同学都知道的，啊，因为我的一生都是啊三不管，不管事，不管人，不管钱，啊，早年管这个是韩馆长管的，啊，佛陀教育基金会那是简凤文居士管的。啊，韩馆长往生了，我在新加坡这几年住在李牧原居士的道场，管人管事管钱是李牧原居士管的。啊，那么一直到去年，啊，我们转移到澳洲，啊，澳洲建了净宗学会，啊，我请悟行法师做院长，啊，悟通悟林做副院长，啊，希望呢把这个学院交给他们管。今年啊，我再去看看呢，有很多不如法了。啊，这怎么办呢？我这么大的年岁了， 啊，一生都没有干过这个事情。啊，但是我想我清楚啊，灾难在眼前啊。